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到四十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物，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但我告诉你们，你们虽然见了我还是不信，凡是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而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是，他所赐给我的人，我连一个也不失落，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们复活。因为我父的旨意是要使所有看见了子而信的人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们复活。这是神的话语。大家早上好，我很高兴你们能够在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尽管我们今天早上有马拉松的比赛，所以可能交通会非常的不方便。你们好，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话，我的名字是 Nathan。 我们刚刚结束了复活节以及哥林多前书系列的讲章，本周我们又回到了约翰福音。这是一本记录耶稣生平和事迹的新约书籍。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欢迎你，三位一体的真神来到我们的当中。主，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我们向你祷告，在这里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有的敬拜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愿你自己的旨意得着成就。不管今天早上我们遇到了我们来教会遇到了怎么样的困难，愿主你亲自在我们当中。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我和我太太搬到温哥华之前，我们住在素里，在我们住的地下室附近有一家的寿司店，我们过去经常在那里约会和吃午饭。然后通常我会点我喜欢的牛肉烧便当，或者还有一杯绿茶，然后很快那个餐点就会上桌了，热气腾腾，非常的美味可口。但是呢，在这个便当的旁边，我一直都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会有一小碗很普通的白米饭。每一次我都会想，为什么这碗米饭会在这里呢？我的意思是，我已经拿到了我点的主菜了，有肉有蔬菜，为什么还需要这一小碗松软白色的填充物来搭配呢？而且这么久以来，我都认为那碗米饭是不必要的配菜，因为这道菜主菜本身已经很美味了。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的，就像我的朋友 Sean 是我们教会的另一名的员工，他负责我们教会的国际语言事工，他在韩国长大，我们经常都会交谈，他帮助我了解到了在韩国以及许多亚洲的文化当中，米饭是每顿饭的主食。事实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米饭的话，就甚至不能算是一顿完整的饭。对于一个从小看着妈妈或者奶奶每天三次从家里的电饭锅里勺出热气腾腾的白米饭的人来说，米饭是一种带着安慰性的食物。根据 Sean 所说的，当你到加拿大这样的国外旅行三天后，你就会非常的想念白米饭。为什么呢？因为白米饭与许多的记忆、经历和我们的情感相连接起来，它不仅仅是一碗简单的白米饭， 而今天早上的经文中的以色列人来说，当他们听到耶稣说"我是生命的食物"的时候，他们也有类似的非常本能的反应，因为对他们来说，食物充满了象征的意义。当这些以色列人听到这个的时候，就像我们看到一碗冒着热气的白米饭，或者对我来说，看到一片厚厚的酸面包的时候，这与他们心中的某些东西产生了共鸣。首先，没有什么东西比食物更基本或对生活更重要的了，像米饭一样，这是他们每个人都要吃的东西，无论贫富，而且是支撑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这也是事实，如果你给一个人面包和水，他们就可以活下去。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如果他是唯一，如果耶稣是你唯一拥有的东西，那么他就是你唯一需要的东西，你将得到完全的满足。但是可能对这些在耶稣面前的以色列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听到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从天上降下来，把生命赐给世界"时，他们的脑海中产生共鸣的是他们从出生就知道的一些故事，关于上帝如何供应他子民的故事，上帝如何在旷野中拯救他们的列祖，这些在他们的礼仪和节日中不断被重温的很珍贵的故事。那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为什么他们不想要耶稣呢？因为看起来耶稣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东西，很棒的一个应许。然而在36节，耶稣说，你们虽然见了我，还是不信。意思就是他们看见了耶稣，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同时也代表了他们不想要耶稣。因为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很乐意耶稣给他们一些生命的食物，这是他们理解的，能够符合他们的期待的。但是当耶稣强调，我就是生命的食物，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必须接受我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个符合他们想法能够领悟的事情。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表明了他们的不信，并且在后来的经文41节所说的，他们纷纷议论耶稣。所以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要明白这一个点，我们需要一些历史的背景，我们需要知道圣经故事和之前发生的事情。如果不了解这些背景的话，我们对耶稣的话语理解就会和当时的听众大相径庭。因此让我们来放大一点点来看，以便我们能够理解这些背景和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所写的一切。首先要看到的是，耶稣的听众是一群犹太人，他们生来就是以色列人，与我们在圣经前2/3中的篇幅中读到的以色列一致。那一群人本应该是成为世界祝福的以色列。问题是，就像他们许多的列祖一样，他们对上帝有一颗骄傲的硬心，或者用耶稣在这里的语言来说，他们对天父硬心。而理解这一点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明白约翰福音第六章都是以出埃及记第16章为背景的，是一个呼应。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当上帝把神的子民从埃及，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之地，埃及的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以后，神的子民马上就开始埋怨上帝，对上帝发怨言。上帝刚刚拯救了他们，而他们现在却抱怨没有东西可吃，甚至怀念在埃及地为奴的时候。 而且至少他们认为那至少他们还有一些食物可吃，这是何等骄傲的控诉！他们认为自己比上帝知道的更多，甚至认为上帝拯救他们是错误的。然而，上帝并没有惩罚他们，而是以恩典和慈爱来回应他们，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水。他从天上赐给他们玛拿和鹌鹑，供应他们每天足够的食物。他奇迹般的从天上降下食物，就像耶稣喂饱5000人一样。但是，我们也从诗篇78篇知道。他为我们解释了出埃及记的故事，尽管上帝一再对他们施恩，但他们的心仍然远离上帝。诗篇78:32说：“虽然经历了这一切，他们仍然犯罪；尽管看见这些启示，他们仍不相信。”因此，他们的骄傲的心是空洞的，尽管他们的肚腹是饱足的。这确实是神的子民一次又一次远离上帝的故事，他们背离了上帝，也就是天父，而他们现在仍然硬着心，无法接受上帝为他们预备的一切福分。而在约翰福音6:33所说的，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给世人的生命的粮，生命的食物。在今天的经文中，这些站在耶稣面前的人也是如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一群的犹太人，宗教精英，他们本该为自己是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而感到无比自豪。然而，因为他们心里的骄傲，他们又一次拒绝了耶稣。拒绝了这个从天上赐下来给人生命的粮。因此，我们看到一个骄傲的心是不能被充满的。现实是，可能在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也许你已经跟从耶稣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你知道经文，你知道基督教的用语和各种习惯，但你仍然生活在一种灵里虚空的状态当中。这并不是因为上帝离开或丢弃了我们，这是因为我们一点一点的背离了他。而在这个时刻，我们心中对他的爱和感情变得越来越少。而你知道，可能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与神美好的关系，一切都很好，生命充满，感到充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渐行渐远，不再听从他的声音，在你的心里也不再相信他能充满你，能满足你。你知道为什么许多的婚姻会失败吗？因为渐渐的，配偶对彼此变得冷漠和硬心。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一场很大的争吵。而是因为每一次一个小小的批评，每一个加班的夜晚，越来越少的交流，每一次不愿意彼此饶恕的小争吵，年复一年，再也没有彼此相处的一些亲密的约会的时间，距离就越来越远，怨恨越来越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系就崩溃了。而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他吸引我们来靠近他，爱我们，但这取决于我们是否回应和走向他。而在每一个这一些被忽略的小时刻，可能 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心正在对他变得刚硬。我们可能一次小小的拒绝，一次小小的否认，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已经离得很远很远，但我们却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生命的满足。而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骄傲的心，因为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内心深处的骄傲当中，我们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还需要他。我们没有奔向上帝，我们没有走向，我们没有回转到向上帝的身边，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完全崩塌。我们似乎对事情有一些很好的把握，有一些掌握，而且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些关于耶稣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心的最深处仍然没有真正看到我们对上帝持续不停的需要，那么耶稣的话作为生命之粮就不能给我们带来甘甜和满足，我们就会错过这个邀请。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因为一颗骄傲的心不能被充满。但对于那些谦卑的来到耶稣面前的人，绝不会被丢弃。经文第37节说到，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如果我们谦卑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有很大的需要，相信只有他能满足一切的需要，他绝不会丢弃我们。我们还会发现，我们不仅得到了真正的满足，而且在他手中感到完全的平安。我们怎么知道呢？第38节说到，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而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而天父的旨意是，天父赐给他的人，他一个也不失落。而所以，这有第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要点，就是耶稣将接受并保守所有凭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这一点上，耶稣知道自己的角色，他并没有带着自己的目标来到我们当中。他知道父要他做什么，他不会多做或少做。那么，他要完美的履行的角色是什么呢？第39节说到，接受并保守所有凭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你和我，耶稣将紧紧抓住所有凭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所以耶稣来只是要执行天父的旨意，而且他信靠天父，他知道天父在做什么，所以他也不会强迫我们去接受他。就像他也不会强迫这些犹太人当时马上就要接受自己所说的。所以你能够看到耶稣他是谦卑的顺从的，他知道天父掌管一切，他是温柔的，他不强迫，他也不争论，也没有强行拉任何人进入神的国度。对耶稣来说，他也没有疯狂的想要说服任何人接受真理，他相信天父的主权，在天父的旨意下，随时随地接受天父要他接纳的一切。上帝是如此的温柔，他爱天父，他相信天父的主权，他 他也知道自己的角色不是最伟大的布道家，他也不能够接触到每一个人的心，而是要遵循天父的旨意，把赐给他的人一个都不失落。而事实证明了，天父有一个更伟大的计划，因为约翰福音实际说的是。所说的是神任由他们这些一群犹太人在一段的时间内保持刚硬的心，这是因为上帝要使用他们刚硬的心来成就他的旨意，就像第四十节所说的，是要使所有看见子而信的人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们复活。那上帝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上帝任由他们心里的刚硬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跳到后面去读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三节，约翰结束说，有一群犹太人瞎了眼，以便最终完成上帝的救赎计划，通过耶稣的死亡和复活，永生赐给了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以色列民族。这与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中所写的是一样的。而上帝允许一部分以色列人暂时瞎眼，以便通过他们刚硬不信的心，为外邦人，就是我和你，打开救赎之门，然后通过同样的方式，上帝将会把犹太人带回来，创造一个新的家庭，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圣洁的民族。而这不再是基于你的父母是谁，而是基于对耶稣的信仰。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所说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这是一幅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赞叹的画面，表明了上帝对他的子民和被造物的忍耐和爱。这是上帝的工作，神的这个计划和工作是在耶稣与这些犹太人对话之前1500多年前就开始了。那是1500多年来上帝对神子民上帝的子民对上帝的抱怨和拒绝、埋怨和辱骂，他们敬拜假神，把所有自己的问题都归咎于上帝。然而，上帝从未放弃过自己所做的承诺，自己从未放弃过自己所做的应许，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子民长期的忍耐，不轻易发怒，充满了坚定的爱和信实。就像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所说的那样，正如诗篇七十八篇所说的，他们的心对他不坚定，他不忠于和他所立的约，然而他上帝有怜悯之心为他们赎罪。这就是耶稣在这一历史时刻站在上帝子民面前的意义，这是神以肉身出现，道成肉身，说我为你们而来，我没有丢弃或抛弃你们，我来完成应许，我来做我所应许过的一切。而上帝利用他们这个刚硬不信的心，完成了救赎大计。尽管他们悖逆，上帝还是在做工，而这正是十字架所宣扬的一切。所以耶稣要接受并紧紧抓住所有凭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就是你和我。上帝从来不拒绝任何人，而是他们拒绝了上帝。而今天早上我们可能也需要听到一样的信心，上帝同样也没有拒绝你，虽然你拒绝了他，然而他还站在这里。 而神所向我们的应许，任何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这还是对我们，耶稣还是对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你。正如第40节所说的，天父的旨意是要使所有看见子而信的人有永生，并且在末日要使他们复活。这个邀请仍然有效，任何人，任何人只要相信，都将获得永生，并且在末日要使他们复活。这个邀请向所有人开放，就是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获得新生命，你就会被他接纳，并且获得真正的生命。那么上帝通过耶稣带来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是一种深刻、持久、满足的生命。只有在耶稣里面，生命之粮才能得到的生命。我们来看这第三个要点，凡接受生命之粮的人都会得到真正的满足。他是满足我们最深饥渴的人，也是满足我们所有人所有饥渴的人。我们渴望被接受，渴望生命有意义，渴望有目的，渴望被爱，而这些都能在耶稣的身上得到满足。而当上帝第一次真正抓住我的心，以及他重新调整我和妻子的生活的大概有4个月左右的时间，其中这是非常吸引我的一件事。当我因为我进入事工，进入服事教会，是一个这个过程是非常随意的。我虽然说是随意的，但并不是真的很随意。那天我随意的走进一家 Indigo 的书店，拿起一本约翰派伯写的《渴望神》。我从来没有读过派伯的书，说实话，在之前我从来没有真正的读过神学和圣经有关的东西，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本书中的一句话。当我们，这句话就是，当我们在他里面得到最大的满足时，神在我们里面就能够得到最大的荣耀。这就是耶稣作为生命之粮的意义所在。每一个接受生命之粮的人都会得到真正的满足。这说明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一次又一次的接受神的真理，我们就会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会得到平静和安息，享受和满足。这一次超越其他任何的一切事物的。当我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们也见证了上帝的良善。而每一个接受生命之粮的人，也就是耶稣，都会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心非常的刚硬，那么上帝呼召你悔改，让上帝鉴察你的心。那么现在就请你就向他的灵来降服，让他软化你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放弃 自我掌控。而对于另外的一些人来说，可能有另一种不同的拦阻，或许你的生命、你的生活都是被拒绝的。或许你生命当中的，甚至你的父母都不希望你在身边，甚至不希望你活着。或者有一些把你推到边缘的朋友， 那么耶稣会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我们周围的人已经不关心你了，为什么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还要关心你呢？当那么多其他的人将我拒之门外的时候，耶稣可能会爱我吗？如果这是你的惧怕的话，你惧怕，你如果不自我掌控的话，你把自己交给他的话，他可能会让你失望，他可能会抛弃你。而我要告诉你的是，耶稣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凡到耶稣那里去并相信他的人，不会被拒绝，而是被拥抱。即使现在你能想到的或许是，哦，我可能信不足，但是你还是可以向耶稣呼求，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鼓励你来尝尝主恩的滋味，来向他敞开，接纳他，凭着信心走向他，邀请他进入你一直不能放手的地方，并相信他能满足你一切的需求。尝尝主耶稣的恩典，来看他是不是，来测试他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邀请你吃喝生命的粮，得到真正的满足。这就是我们对耶稣邀请的回应，这也是我们几周前谈到的，如果耶稣是生命之粮，那么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到他那里去，还要相信并接受他。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本章经文后面会说，我们必须吃他的身体，喝他的血，因为他的生命需要由内而外成为我们的生命。耶稣是温柔的，从来不强迫我们接受他或爱他，他不会强行我们拉我们进天国，但是当我们凭着信心奔向他，他就会紧紧地抓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任何凭着信心奔向你的人，你都不会拒绝，你都不会丢弃。主啊，你能够满足我们心中一切的需要，这世上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满足我们的，愿你生命的粮能够满足我们，只有你能满足的一切。圣灵，恳求你来到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医治我们，愿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里面成全，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阿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圣餐的时间，在这里我们接受面包所象征的是耶稣破碎的身体，还有耶稣洒下的宝血，也就是果汁。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宣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为我们赎罪，使我们与天父和好，并在他里面给我们新的生命。在这之前，我请大家站起来，我们今天有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在我们进入圣餐之前，我们来一起读一份信仰宣言，也回应我们所听到的一切。如果你是耶稣的跟随者，你相信并知道他是谁，相信并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那么请加入我们。尽管你才刚刚开始相信，或者你还不是很理解，也请你跟我们一起的来宣读这个信仰宣告。但是如果你现在还不确定，你还感觉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也没有问题。我还是鼓励你在我们念这个信仰宣告的时候，你可以去思考。信仰宣告会在我身后的屏幕上显示出来，我们一起读完以后，一起再领受圣餐。 主耶稣基督生命的粮和活水，我们承认只有你有永生的话语，我们相信并认识你是上帝的圣者。愿你使我们得完全的满足，愿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等候与你面对面的那一天。阿们。